我们请宋弟兄读一遍。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看啊，犹大支派中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革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百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脱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使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膏油用新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31章，这里说到要说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拣选清招了有人，他们为了建造会幕。那么什么人啊？等等，我们要交通。第二个就是从12节起，就是说到所安息日的问题。这一章就是说到这两个。那么到30章我们读完了，那么就基本上会幕所有的从25章起，神的启示到会幕所有的工程，神都讲了应该造什么，应该造什么。所以到第34章。就把做香的香料香是怎么做，就把它说完了。那么在31章，神就说到犹大支派中第2节，富尔的儿子乌利，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提他的名召他。那么有一个人叫做比撒列，比撒列是谁呢？是富尔的儿子。富尔这个人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因为出埃及记提过他好几次。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首圣经，出埃及记17章。第10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富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富尔，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是和亚伦同工了那么这个人我们要在第24章请我们再读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诗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和富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富尔出现的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17章，那个时候亚玛利人征战。 那么他是和亚伦也参加了摩西举手，因为摩西一举手就是得胜，他参加了这一次的征战。富尔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高贵的意思，高贵的。他的儿子就是三十，今天我继续读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他是高贵的。那么在第二十四章里头，摩西要到山上，到了耶和华那里去，有四十天之久，这边下山。那么摩西就说有亚伦和富尔在你们这里，有什么事情你们就要找他。所以看来他是在以色列人中间领头的，同时有和亚伦是同工的，在一起推打。那么三十一章的十二第二节，那么就说到他有一个儿子叫乌利，富尔的儿子有乌利，乌利又有一个儿子叫比撒利。所以这里说是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利。比撒利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在神的荫下，或者是神所保护的啊，荫下就是神所保护的，这是比撒利。那么比撒利这个人，神就已经提名招他，现在神就招这个人，看来是一个近前的祖父，就会带出近前的儿子，没有一个近前的孙子，因为他三个人的名字都被纪念了，都提出来了。第三节，我也以我的名充满了他。神为什么提名招他？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神的名充满了他。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的灵可以充满在他的里面，就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智慧、聪明和知识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不同的。智慧我们就讲的是 wise 啊，就是聪明，就是他有分辨的能力啊，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 to separate， 他有一个分辨的能力。知识就是他有 knowledge， 这三个都和神的灵有关系，都和神的灵有关系。他能做各样的工。第四节，能想出巧工，想的意思就是设计的意思 ，device， 他能够想出啊，就能够设计一些巧的工。因为我们读过这个会幕的建造和它的外院很多东西，里面有的地方好像我们从读不是很清楚，这两个怎么含解？不是很清楚，所以这里就需要有一个人，他能够想出巧工，他能够设计。但是这个设计是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不是他自己凭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引导他。他可以用金银铜制造格物，那么会幕里面很多金银，外院里面也有铜，他能够制造。所以比方我们说这个竖板下面每一个竖板的下面它有一个银的座就是会幕每一个座一摊连的。那么这个银座到底是尺寸怎么样多长，这个你没有告诉我们，这告诉你就是一摊连的座。那么那个金灯台也告诉你是一他连的种啊，但是告诉你什么地方应该有花有球，那告诉你了什么地方有分支了，但是具体那一段是多长，那段怎么做法， 好了，你要设计了。那么这个设计具体的做，就是要操作神的名啊，操作神的名。所以这里用金银铜制造购物，第五节不能刻宝石，因为宝石上都要刻上以色列这个字牌的名字。可以镶嵌，这个宝石要镶嵌起来。能雕刻木头，那么这个木头皂角木应该雕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能做各样的工，好，这个就是说到比萨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而且能够想出巧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又可以做木头的工，又可以做金银铜的工，又可以在宝石上面做工，这他做的。那么施恩座是全金的，月桂是包金的啊，怎么包法啊，这个是他就这个智慧去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山上有一个样式，但是山人在做的时候还得有神的灵啊，不是人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还不行的。那怎么做还必须有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做。所以今天教会啊，人家好像觉得建造教会很容易啊，基督徒来了就建造一间，不是这么容易的。那必须圣经里有神的话，但是还是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的引导还不能随便去做。第六节，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百与他同工。圣经里都是有同工的，在旧约也是的，除了比撒利还有一个亚和利亚百和他同工。亚和利亚百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帐篷的，它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叫帐篷，一个叫父亲，在希伯来文，一个帐篷，一个叫父亲，意思就是说他是制帐篷的祖先，意思帐篷的父亲，他会制帐篷啊，亚和利亚百啊，我们知道帐篷上面还有四层盖上去的，那个怎么做法？那么亚和利亚百，因为他是帐篷人的父亲，他来和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是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这一句话就是说，除了这两个人同工，还有心里还有智慧的。凡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切有智慧的都能来做。啊，你看看我们要把细麻要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到底有多细，要织成幔子，幔子上面还要绣出基督白。好了，这些不只是尺寸嘛，怎么绣法，这都是要有心里有智慧的。我更是他们有智慧啊，那么更是他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是属于什么啊，出于神的，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那么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做的是会幕和法柜。会幕就是包括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器具就有法柜，上面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第八节，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在院子的外面，就是在院中啊，会幕的外面就是院外面，外面就有第九节燔祭坛和坛的一些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第十节，那就是亚人要穿的衣服，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人并他儿子用于供祭司职奉的圣衣。十一节，就是膏油和圣所用馨香的香料。就是烧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从第二十五章起到三十章，神就把应该做些什么告诉了摩西。那么三十一章就是要拣选人来做，来做。 那么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教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拣出，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事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要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十二节就是提到安息日啊，说到安息日。十三节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勿要守我的安息日，这里是说守我的安息日，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因为神创造天地有六天，第七天神就安息了，不是以色列人建造，以色列人没有做工，是神做工，安息也是神安息，不是以色列人安息，但是现在就要以色列人守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要作为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证据这个意思就是记号，守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记号，从这个记号就能区别是不是以色列人，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叫你们为圣的，守安息日就是圣的代表，因为神定这一天是圣日啊，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就定安息日为圣日，所以守这一天是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使他们为圣的，圣为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归于耶和华，不是说以色列人就圣洁了，但是他是归于神了，守安息日是证明他们是归于神的才守安息日，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一个安息日本身神定为圣日，第二个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是他们归于耶和华，他们也就是成圣的，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众拣出。这里在中文的翻译里面翻译掉一个字，就是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众拣出，这个必从民众拣出这两句话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魂必从民众拣出，或者那个人必从民众拣出啊，就是凡在这日做工的那个魂必从民众拣出啊，那个魂是代表这个人的意思。十五节，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圣，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啊，我们看在民数记，也有一个人十五章，也有一个人不守安息日，啊，就要把他治死了。那么我们已经讲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过安息日，因为有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神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对神，后面六条是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对人，前面四条里面的前三条是神的律法，那就是违反了那个是道德的问题，对于神的道德问题啊，第一条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以色列有别的神，那就是对于神的道德上他们就犯了罪了，第二条就不可以做任何偶像，如果做了任何偶像 这也是道德上的问题，道德上犯罪了，对不对？第三点，不可妄称神的名，如果妄称了神的名，也是道德上的罪。只有安息日，当守安息日第四条，这一条不涉及到道德的问题，这是涉及到神的命令的问题。神就规定了这一天，你不守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你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这、就是第四条。所以第四条守安息日到新月的里面，主耶稣就说安息日可以行善事，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也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希伯来书里面要讲，也另有一个安息是为神的子民预备。所以看来新月里面我们就不守这个安息日了啊，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啊。而且主耶稣说祭司在圣殿里面安息日做工不算犯罪，因为他们要献祭嘛，那就是做工了。所以安息日侍奉神是没有罪的，安息日行善事是没有罪的，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安息日在信仰来讲，保罗也告诉我，我们不守日啊，不守旧月的就是日子了。因为安息日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魂的安息。但是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们那是我们魂里面的安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这就不是哪一天安息，天天都要安息。就是我们思想感情意志不要受我们肉体的激动，不受撒旦的激动，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安息。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这一个就叫做约了，一个是圣日，安息日是圣日，安息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分别出来了，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是他们归于神了。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月，这是永远的月，这个月就是在十条诫里面，那是一个永远的月，定在那里。有这个月，以色列人守这个月，那就是他们守的地方，违反了这一个，而且是违反了神的命令。而且这一个是永远的证据，证据我们就说这是记号，这个就是记号的意思。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遍地，第七日第安息舒畅，神在第七天就安息了。舒畅的意思，这是一个动词，就是神啊 refresh， 就是重新安息了以后啊，里面新鲜了。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两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斧头写的石板。十八节是说神对摩西说完两话，什么话？就是从第二十五章开始，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把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棕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角木、点灯的油、一座羔羊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这一个二十五章第一节一开始，那就说到神到三十章到三十一章为止，那就是说会幕啊，神就说到会幕。所以画完了就是会幕的事情到这里完了。那么这个实际上要从二十四章开始啊，我们还要读二十四章。十五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么这个25章第一节就是接到这里的啊，就是摩西啊，神就召他上山了。上山以前呢、啊、还有六天是云彩遮盖的山，摩西上了山还不能够马上到神的面前去，要到第七天神在从云彩中呼召摩西。好，然后摩西再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么看来从25章开始，那么这个到31章，那就是这40昼夜啊，摩西啊就在山上，神就把这个会幕整个的建造这40昼夜告诉他。那么有的人就讲，神你为什么要用这么长嘛40昼夜，那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是这样讲，那就是这样做的，那一定是有40昼夜。摩西就在山上，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做到32章，我们要说到这里面的事情，31章。好，那么现在是31章我们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多问一点32章。
半个钟头可以够，不需要，好了，这样我们就读32章。
啊，我先读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是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择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啄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摩西上山，在山上有40天。到底摩西上去以后有多久，他们来做了一个金牛犊，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里是说到百姓见摩西以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原文没有像字，就是为我们做神。而且这个神字就是 Elohim，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字 Elohim， 那意思就是说至高者，来为我们做一个至高者。刚刚我们读到第24章的时候，说到摩西要上山40昼夜，而且他上山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有亚伦和富尔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有什么事情找他们，就是已经安排好了。这说明摩西上去还要下来。40这一个字是受试炼的数字，是试炼的数字。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牧羊是牧了40年，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也是40天啊，40天，这个民数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40天，所以40这个数字是受试炼的数字。神十就是40，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 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十是人的完全的数字。比方一个人有两双手，每一只手有五个指头，所以有十个指头，是这个完全的意思。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五个童女五个玉坠，所以这个十又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人的完全或者是被造的完全。十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多的意思或者少的意思，这个我们曾经读过了，现在我们再读一读创世纪第二十四章，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五十四节。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四节，妇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这个没有说要住一个月，就说至少十天，所以十这个数字是少的数字啊。一个十是代表完全的数字，第二个是代表少的数字。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这个十日就是代表不多的意思，只受十天，不是受一十年啊，也就是说四年来教会的苦神是量过的，神知道你们受多少苦，所以用十这个数字啊，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啊，所以这就是代表十这个数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完全的意思，一个是不多的意思。所以这几个字放在一起就是说表示对一个人或者对人对被造的不多的又完全的一段日子，不多又完全的日子就是十天啊，这个试炼就四十天。在当时摩西是在山上，以色列人在山下，都要经过这四十天，所以事实既对摩西是一个试炼，对以色列人也是一个试炼，也是试炼。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摩西这四十天呢、在山上啊，不吃不喝，也什么都不吃，水也不喝。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申命记》第九章旧约的《申命记》第九章第九节。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是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好，这个四十昼夜是一个试炼啊。这个摩西上了山，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也是什么都没有吃，所以。圣经记载主耶稣就饿了，完了以后就饿了，那么也就表示是禁食了，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禁食。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清楚禁食这一件事情，如果是神和你同在的禁食，你不会感觉饿，不是你用意志去克制你自己，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基督徒就做见证说，他说我啊 身体不好，平常我都不进食，不敢进食，因为饿了嘛，要吃，绝对不行。这就是感谢神，他说有的时候神要我进食，神的能力在我身上，那么我就很自然的就觉得不想吃饭。我一件事情祷告，不是我要定义进食四十昼夜，他说我根本没有定义，我就觉得里头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去祷告。但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完了，我在那里坐在那里的时候，我里面觉得这个负担没有完，我一直坐在那里，睡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我里面一直有这个负担和主同在，这就把这个负担给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要吃饭，你说饿不饿？好像又有点饿，好像又不饿。他说我一点没有用意志来控制我，我不能吃。所以今天的人啊，一碰见什么事情，我进食十天，有的人进食四十天，他就先定位自己去进食，好像用进食来达到一个祷告的目的，神你必须听我不可，因为我四十天都没有吃饭。这个不是圣灵的引导，不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非常奇妙的，就是说你有一件事情，或者就是很重的压力让你去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说没有想到要吃饭这件事情，你也不觉得饿，那些在山上四十多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这个就是说神给他一个负担，他还正在交通里头，他不需要这一个。我想还要交通一点，摩安德烈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在他的里面就讲到进食的问题，他就引用了马太福音十七章，不是他的门徒赶不出去鬼吗，那个人的父亲，被鬼附的父亲就问主耶稣，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就赶不出来。我按照你的解释，我很按照他的解释，他说这个进食不完全是指着说外面不吃饭，因为进食就是我肉体合法的要求，我拒绝了。他说这个进食更是肉体合法肉体的需要拒绝了，那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在神灵面前对付我的肉体，本来我是打麻将的我不打了啊，这是对付肉体，本来我看 VCD 的我不看，本来我要我的肉体喜欢那些事情，现在我把肉体放下。他就说进食就代表有这一种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一个比你嘴巴里不吃饭进食更重要。很多人照样的在那里犯罪，照样的体贴他的肉体，今天要祷告了，那我进食了。好了，他就想，那么神要的不是这一种的进食，神是要我们全心归向他，从心里面归向他，这个比你不吃饭更重要。如果你听话，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顺命听命，圣礼献祭。哎，我们不是要在外面怎么去做啊？所以如果神真是感动你为着一件事情祷告，你有一餐两餐不吃饭可以，你自己不会觉得饿的，反而觉得你还有力量为这些事情祷告，你和神的中间的关系交通一直不断，这个进食是好的。但是你一来我要进食，告诉别人啊，弟兄姊妹，我从今天起开始进食了，恐怕这个进食要考虑考虑好不好啊？我神做重的不是要这一个啊。如果我自己不对付我自己的肉体，我不对付我的脾气，我不放下世界的东西，那么我就是进食神也看不上，那个没有意思，因为你和神中间的关系就没有好，你就没有顺服他啊。所以看来摩西他在山上四十昼夜也不吃，这个完全是神与他同在，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绝对不是他自己我要定规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不是，因为我们肉体的定规是靠不住的。摩西在山上有四十天，实际上不是迟延啊，不是迟延，因为这四十天是试炼，同时这四十天对以色列人也是一个试炼。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山，摩西上的山是代表主耶稣复活升天，它是预表主耶稣复活升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现在是坐在 神的右边是在圣所里面为我们祈求。我们在山下就要等候主耶稣回来，这四十天对以色列人是个试炼，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对我们也是一个试炼，要我们忠心在这里等候主耶稣的回来。我们千万不要说主耶稣你迟延了，那我就去做一个神了啊，我就不跟随你了。今天就是四十天对摩西对以色列是试炼，今天主耶稣升天以后对我们也是一个试炼，我们在这里要等候主的回来。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就说他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路加福音十二章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忍耐要等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等候不够了，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对亚人说，要亚人啊给他们做神了，就是三十二章的第一节，起来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就是他们在试炼里面失败了，失败了，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情。所以有的人在那里算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有的人说1997年来，有的人是算过，有的人说是2000年来，哎呀糟糕，2000年现在也过了，主耶稣还不来，那还要等多久啊，哎呀我等得不耐烦了，不耐烦怎么办，那么金钱的生活我也不要了啊，那追求我也不要了，那么我就过舒适的生活去吧，这是非常危险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候啊，想等候以色列人应该等候摩西下山。第二节，亚人对他们说，你们去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这个是亚人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也是亚人犯罪了。我们知道亚人的地位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六节，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六节，他要替你对本心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因你当作神。摩西和亚人的同工，摩西是当作神，亚人应该把摩西当作神，摩西是把亚人当作口，所以这个口要说的话一定要从摩西出来，他不能随便讲。那么现在他随便讲了啊，把你们儿女对不对耳朵上的金环摘下来，这是他随便讲，也就是说他眼睛没有神啊，没有摩西，他就自己在那里做主了。第三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金环是交给亚伦了，本来我们知道这个金环是应该献给神的啊，我们在读25章的时候是说要他们把金银铜要献给神，现在献给偶像了，而且这个是交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造了一只牛犊。这个竹字原文不是铸造，原文就是第一节为我们做神像，那个做字是一个字，这是中文把它翻成铸造的意思，就是做了一个牛犊，相当于英文的就是 do，做了一只牛犊。这个牛犊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啊，雕刻的器具做成。 那么这个牛犊是怎么出哪一个呢？那我们请读这个三十二章，就是我们这一章，二十四节。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就出来了。这个他用第四节用雕刻的器具做成，有没有一个矛盾呢？啊，这里头有没有矛盾呢？我们晓得很多的金环一定要在火里面把它溶解，溶解以后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啊，我想这里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头就有撒旦的工作。啊，如果是这样，对不对？你溶解了，这个牛犊就出来了，而且又是雕刻的器具做成的，那就有撒旦的工作，就成为一个牛犊。所以他们也做了，所以这里说亚能为他们做了一个牛犊。啊，也许溶解以后那个样子就有点像，啊，金溶解起来像一个牛的样子，也许有一个头，有个身子，但还没有雕刻，那么现在再把它雕刻雕刻，就成了。第五节，亚能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见他们把整个的律法完全破坏，四条诫破坏，连安息日也破坏，因为明日就守节了，他们就自己定了节期了，对吧？神规定的有节期的，所以我们刚刚读三十一章，神专门说到安息日。所以我在读三十一章，我就觉得为什么讲来讲去都是会幕嘛，怎么一下又钻出一个安息日来呢？是为什么要说安息日呢？那就说明他们在山下已经把神的节日都破坏，他们自己定了日期了，不但把神做了一个像啊，有一个偶像，而且把侍奉神的日期都改了。那么他们做了这个像，而且在那里筑了一个坛，不但筑坛，第六节，至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你看啊，他们献的祭都没有错，有燔祭和平安祭，就是不是献给神了，是献给那个牛犊。他们怎么知道献平安祭献燔祭呢？好，那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你看这个二十四章，摩西教他们这样做过，又燔祭又平安祭，所以现在他们向这个牛也献燔祭献平安祭。第六节，三十二章的第六节，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坐下吃喝，那么在二十四章里头也有吃喝啊，就是那一次献祭，因为平安祭是人可以吃的，燔祭是神让神享受的，平安祭也是献给神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人可以是的，所以他们也吃喝，起来玩耍。玩耍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嬉笑的意思，啊，嬉笑。啊，他们就嬉笑。玩耍的意思，在人物是嬉笑。 效，这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神命论的侍奉不应该把我们带到娱乐里面去，带到嬉笑里面去，因为嬉笑娱乐都是放任我们魂的魂的力量，完全是魂里面的东西，不是灵里面的东西，这是嬉笑。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戒了，他们嬉笑了。那么我们在读第二十四章里头是没有嬉笑的啊，二十四章里头是没有嬉笑。所以我们要注意，今天在有的基督徒团体里面，基督徒团体里面，他们有很多的音乐是嬉笑的音乐啊。我知道他们聚会又弹吉他，又有什么手鼓，大家又在那里跳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一个他们里面的灵到底是怎么感觉啊。这个嬉笑就是没有约束了，在神的面前没有敬畏的态度了啊。这一种就如果是这样，就容易引到人到魂里面去，发展里面去，感情的发展里面去，所以又跳又蹦又闹啊。这些就是魂的势力啊，思想感情意志的发展。所以这里他就起来很嬉笑。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读关于这个牛犊的问题，金牛犊的问题。因为上一次大家问了一点关于这个一定的问题啊，我们想请王弟兄啊。